नमो तस्स भगवतो अरहतो सम्मा सम्बुद्धस्स। नमो तस्स भगवतो अरहतो सम्मा सम्बुद्धस्स। नमो तस्स भगवतो अरहतो सम्मा सम्बुद्धस्स।今天我们的课题是悲心之扭力。首先呢，先解释一下这个字眼呢，可能你们一般上不普遍。这个字眼呢，我用上这个字眼呢，是主要来自，我在10多岁那一年呢，曾经买过一本二手的书。那本二手的书呢，就是叫做《神秘之扭力》，是一种呢心理学上的。一种书讲解的是如何通过这个心理的潜意识的运作，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些，比如说不好的运啊，或者是什么。当时我就那时是在我初中全国考试之前看到这本书，我就想好，就让我用发挥这种力量来希望能够激发自己潜在的力量呢。去能够去把书读好，把考试考好。所以呢，那本书呢，整本书讲解的时候是心的力量，如何用心的力量去扭转。所以这个字眼呢，对我来说呢，就是一个，像改变命运吧，或者是扭转一个局面，或者扭转乾坤的一股力量。好，这个名词是这样子来定义的，好，我们就延续这个定义来讲解今天的课题——悲心之扭力。好，之前呢，我们第一天的那个开始也讲到，悲心的极限在哪里？我们怎么消除那个局限和升华？有没有讲到？来温习一下。我们也讲到，一个是偏理性，一个是事理性，然后呢，都是局限。看不到众生的希望，狭窄的时空，它是一个限制，看不到悲心的力量，看不到这个悲心的力量，只是因为智慧看不到，它是有很大的力量的，所以这个看不到的力量本身就是一种局限。那我们也讲到如何升华，我们讲的，我们就单纯的，可能的什么你就做吧，为众生付出了，不可能的呢，我们至少我们还保持美好的祝福给别人，这也是一种升华。然后呢，当我们的悲心修到，如果心能够无我了，无惧无畏，那我们悲心也能够升华。那如果我们能够以舍心为靠背，要以舍心为基础，那个圆满自己呢，那个也能够发挥这种无我的力量呢，我们的悲心也能够升华。那我们的希望呢，我们悲心的希望在因缘法则里缘起，自然界法则里，所以我们也能够因为这个。有这种希望的力量，我们的悲心也能够升华，它的显现和作用都能升华。因为在生命的真相里呢，我们看到，生命是有希望的，等等。我们也讲到无我跟缘起对这个悲心起着重大的一个作用，有两种真相的这个如实，实践，这个，如果有。概念法是好，如果有就近法的体会和体证，那也是好。这是我们第一堂课和前天的，然后昨天也讲到不会受伤的悲心，通过我们的苦越强大，悲力可以是越大的，智慧不败，感性不败等等，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讲到这个悲心跟扭力的时候，首先我们就看第一个呢。在之前讲的两堂课的基础上，我们今天谈论这个，是他悲心是有目标的。虽然说呢，一般人呢在培养悲心的时候呢，也是我们有要求呢，对自己要有慈悲，特别是悲心对自己有悲心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对别人有悲心。但是呢，真正来说呢，这个梵住 Brahma Vihara 它其实真正来讲的目标是以众生以。对象的外在的一个目标，好，这里你就看一个目标，能够以爱护别人的时候呢，或者是希望替众生解苦的时候， 它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呢？好，我们看看，最近大家反照一下自己。如果我们的心不去关怀别人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是在一个狭窄的自我框架里头，所以自己的苦好像变成很多很多，好像很重大，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别人讲几句话，自己的心呢，就走不出来了，就困在那个牛角尖。那悲心它有这种力量，它是转换目标，因为你目标取众生，而且取广大，它朝往广阔，因为它是无量心嘛，这个无量的那个层面去的时候呢，它刚好跟我们一般上受苦、委屈、升起那种委屈感啊、惆怅啊、难过啊，这心刚好是相反的，因为那个狭窄的心呢，想的都只是自己，特别是自己的感受。所以这个悲心刚好是相反，也是有情感的力量。因为人们呢会沉醉在情感里，他就有这种情感的需求。但是当他狭窄的时候呢，他就困住了，像困兽一样。那么悲心刚好他的目标，主要的目标是无量的，以众生，就算狭小的范围，他都是朝往无量的那个方向走的，往阔的方向走的。所以当他这样子讲，走的时候呢，目标又往外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也是帮了自己，这种就是佛讲，帮助着别人也是帮助自己。心里关怀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关怀了自己，因为困在自己的那种苦因苦的状态就被摆脱了。你没有刻意要摆脱自己的苦，但是因为你转换了，那自己的苦就摆脱了。你没有看到那些上传里，像比如说瓷器。很多人他本来他自己的生活苦啊、委屈啊什么之类的，一旦他去做那种慈善工作的时候，一直培养悲心去救助度，你会发现到这些人也有问题，是什么原因呢？看起来他其实好像是逃避自己的问题，其实呢，他达到那种效果，就是走出狭窄的自我的那个效果。其实很多苦都是因为在困在狭窄的自我里，所以这个悲心就在目标，单单那个目标的转换。从一直只看自己，只看自己，像我们要看自己，在断烦恼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自己。但是有时候面对苦啊，受委屈啊，你是一直活在自己的委屈里，那你走不出来的。就曾经帮过一个，想要帮他，但是帮不了，一个在大学中失恋的一个年轻人。当他母亲来找我的时候，他已经失恋了15年，整个人像废人一样，一直活在自己。为什么他抛弃我？为什么他抛弃我？所以当这样子想，他整个人就废人了，也不能做工，天天毕业离开大学15年，还是父母在养着他，他们已经成了废人一个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活在一个很狭窄之，天天在那边哀怨、哀哀怨怨的。相反的，你看那些苦的时候呢，勇敢的走出去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不要只是想着自己苦，想到别人，很多人更苦。所以你一这样走出去的时候呢，这个问题的自己的问题就好办了。这个就在帮别人的时候，先关怀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你也帮了自己，也关怀了自己。因为目标的转换，它本身就会把我们那种狭窄啊、苦啊、那种萎缩的心摆脱。所以单单这个目标的转换就异常的有力量，它就是扭转的一种，扭转局面、扭转心境的一个力量。好，第一点是目标。第二呢，我们人呢，当我们苦的时候，常是我们的感性受到创伤，而偏偏这个感性你完全忽略它，你打压它是不行的。比如说，有时候我们在帮人的时候啊，人家说你刚才讲一大道理，但是他会觉得，哎，你们都懂你讲道理，但是你们知道我多难受吗？因为他的感性受到创伤，他有这种感性的需求，人都有的。只要他的感性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和安抚，其实你再多的道理他走不出来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他能够开发悲心，那个时候呢，他的感性得到安抚了，感性的需求得到满足了，他就有力量啊。他有了这个力量，内心其实是有爱，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走出他的困境。你叫他忽视这一点。他没办法忽视，你叫他埋没不理他，有些人会讲那种话，感情值多少钱？你这样讲的话，这种人呢是救不了的，
因为他只要他的感性，因为有些人他的感性的是，他就是有这种需求吧，他的力量就来自那边，所以你不能叫他护士。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悲心，引发悲心的机会，给他一个教导，一个方案，他内心感性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呢，他就很容易从自己的创伤中走出来了。所以不能够引导人家从创伤中走出来呢，不能够只是冷冷的引导，冷道理不能的。有些人可以，理性的人可以，但是感性领头的人呢，你没有给他感性的取代，他是走不出来，冷道理是不行的，这你要记得。所以感性力可以帮助扭转，这是一点。好，这个悲心它本身还会引发哪一种的法的力量呢？当他能够这样子护着别人，感性这样子为着别人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就远离了这个私心，他就会有。虽然他不懂无我，但是当他那种活就类似无我，那个心放大，爱护别人呢，暂时忘我，忘我也是，更靠近无我的。啊，忘我一下也可以啊，就算他没有达到真正的无我，但他有无私，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力量。刚好是我们的那种力量，刚好是相反的力量，所以你培养相反的力量，那个困制你的力量还不能同时存在。那你开发光明，黑暗不能存在，你没有驱走黑暗，那黑暗就不能存在了。所以他们是相对的，它是相对的，这是一点。好，这是第三点，目标、感性力，还有无私无我的力量。第四个，因缘变数。你知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它是主因缘让我们受苦的，内在、外在、业力、恶缘、冤亲债主，所以种种的因缘和合成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只能受苦，只能受恶报。但是这个悲心，它是给我们当下注入一种光明的心，强大的善法力，这是一种因缘的变数。你也许改变不了那个因缘组合，但是你给它注入一个强大的因缘。它整个组合就不一样了，它变数就不一样了，它整个组合就不一样了，是很重要。你注入了因缘变数 variable change variable，那么接下来呢？它有些时候，如果你懂得善用这个悲心的连锁反应，那就不得了了。从悲心开始，它可以触动连锁反应。什么连锁反应？悲心很容易升起一种愿力，悲心是要拔苦，对不对？他要拔苦的时候呢，他其实是很跟这个愿力很靠近，善的愿力，所以悲跟愿常常结合的。你有那个悲，你的愿力很容易浮现，很有力量啊，愿力的力量就产生了。那愿力的力量是什么？从37道品里面，它出了哪一个品？你们知道吗？愿力它启动了一个很强大的37道品，你们知道哪一个吗？猜想一下。OK，我们有四念处、四正行、四神助、五根五力、七觉知、八正道。好，愿力启动哪一个？欲神助，启动了欲神助。你要知道，四神助里面这个是能够修成神通，能够延长寿命。它有这种力量，所以如果你有悲心，你就可以启动愿力，然后一旦发动这个连锁反应的时候，欲神助就来了。那欲神助一来，它就会带起了勤奋的力量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叫做勤奋的力量，勤神助也可以被带起来了。那勤神助、欲神助有欲有勤，你的心还能弱吗？心弱不了，那个心神助也会跟着来了。是这样子的，当然，这个时候如果有慧，观神助，也另一种力量了。那么这个悲心呢，它对观有什么帮助？观是慧，悲是情感，感性怎么帮到理性呢？有，因为我们要看什么东西阻碍我们的理性，阻碍我们的观力，常常就是我们没有情商，内心没有爱。所以这个世界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你逃不了感性这个领域，逃不了。就是说，我们在帮人，你逃不了感性，你触动不了别人，你带动不了别人，这是很真实的。一个母亲对孩子， 如果他没有那个感性的力量，孩子很难听他的感性的力量。好，对外，那你说我现在要解脱，对外关我什么事？关你有事。我们如果对外有感性的力量，我们对内也会有发动这个感性的力量，它是一定会跟着来的。那如果内心，比如说你看修禅就好了，那些感性那个母爱很深的那种，但是不要那种乱七八糟的，清楚合理如法的那种感性力量。你看看那些人，他很快得定的，这个东西是一点。那么呢，当有一种情感的力量的时候，那么呢，你的那个观的能力它就平衡了，它有了一个平衡。如果没有，它冷冰冰的时候呢，它有些时候它那个力道使不出来。真的，我们不管我们是修止禅也好，修观禅也好，定跟慧都好，情感理性跟感性平衡的人呢，他定慧的成长会很顺，很顺畅，会很有力。如果他只是纯理性而感性不强的人呢，他在那个定的培育跟观那边都会差一些的。这里要知道哦。所以呢，虽然他不直接，但是间接的他会帮到，其实四神助都会帮到，他的连锁反应是一个接一个。这不要小看，善法是环环相扣，一种善法升起，它往往带出一大串的善法。那十九种美心所全部都出来。特别是像悲心这种品质，身轻快，心轻快，身轻安，心轻安，身柔软，心柔软，身色业，心色业，身练达，心练达，身正直，心正直。当然其他的都有，单单这个身是指心所，所以这十二种，它本身十二种这个心所心的品质，这个对修定修慧非常有帮助。所以它是所有的善法就因为悲心而生引起来，带起来了，很多很多的善法就这样子带起来了。而且有悲心的人，他守戒会难吗？五戒很难守吗？很神奇的，他五戒是自然了，他本强的压制自己，我不可以造，我不可以造，他只要对众生有这种爱心，有这种悲心，不愿众生受苦，他守戒就已经自然了，手到俱成了。一样东西做好，很多东西就一连串的带起来，就做好了。所以你说那个因缘变数强不强？一个悲心，它的连锁反应产生的因缘变数强不强？我现在随口讲就可以讲出那么多种了，真正再讲下去还可以延伸很多的跟其他的波罗蜜的关系，跟每一个波罗蜜十波罗蜜的关系讲下去讲很长的。一个悲心。一个悲心，特别是四神助、欲神助、情神助、心神助、观神助，且特别是前面三个直接的关系，后面那个比较间接一点点，比较间接一点，但是都有着那个影响力在那边。好，因缘变数，但是扭转了。好，悲心还有什么力量？如果他是属于没有不会受伤，如果一旦培养到不会伤无量的状态的时候呢，他能够承受很大的打击，对打击的承受力很大，你知道吧？菩萨他感化恶人，很多很多时候就是以自己承受敌人对手的打击那人开始的。因为你一大堆大道理，人家不未必会相信你，你可能就是用这个善来做噱头，或者来吸引别人，来让人家对你，甚至可能沽名钓誉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他的善法能够让他承受打击的时候，他的那种唤醒力很强，感化很有很强的感化力，他可以把敌人感化成朋友，化敌为友的力量很强。好，慈心你还可以说只是对着人家祝福人家好，但是面对恶，面对恶是什么力量让我们能够面对恶而不动摇，而且还能够很强大的善心对着他？悲心而已。因为悲心的目标就是恶和苦，所以你面对艰苦的处境，通常别人的打击就是恶人。你遇到恶人的时候，如果你有强大的悲心，你就能够承受打击，而且可以感化力和唤醒力。
把别人唤醒，
就是没有底线、没有极限的那种承受、忍耐、宽容。一旦有了这个力，又产生又连带带出另一种善法的力量了，就是感召力或者影响力。当一个人他比如说唤醒力是针对那个对象，那个对象你能够转换，但是一旦你能够对着罪恶的人你都能够以这么好的善心去对待他，忍受他给你的打击，然后呢以善心回应的时候，然后呢那个苦都不算是苦的时候，这种时候呢他对整个天人各界的那个感召力就来了，爱给人能带给众生天人跟人的那种信心感召力，感召天神，可以感召人群，可以感召众生。所以呢这个时候好缘就会集合在这个悲心的人的周围了。一个真诚有悲心不败的悲心的人呢，他的那个力量就来了，感召力善缘就凝聚了。这时呢他就有那个聚善的能力，感召和聚善，把善的力量都集合，善缘都集合在一起，感召然后具体的把他们集合在一起，然后制造一种很和谐的一个环境和人群的运作。所以内从内在开始就可以产生外在的效果。好啊，就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刻意去做的一件事情它发生了消业的能力了。因为你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你面对这恶的时候，你那个悲心强大的时候，你面对苦跟苦因的时候，如果你升起的是善，你就没有招新的苦因，对不对？你再招新的善因，那么苦因去哪里？苦因就好好的消除。你看很多人他们受苦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受苦？会有些说一个小小的苦会让他苦很久，因为他在苦中造苦因。当人们在苦中造苦因的时候，他就会苦很久，很久很久都苦不出来，很久都苦不出来。但是呢，如果他能够在苦中造这么强大悲心，以悲心去回应的时候呢，那个业消的最好最好，有一分业就一分消，五分业就消五分业，一点都没有增加新的苦因。其实呢，很多苦难其实并不是那么长久的，一下就化掉了。所以消业的能力也很强大，悲心是一种很强大的很强的，你看忍耐啊，你在忍耐，你只是消，你消的时候呢，你未必能够累积很强的善。那么呢，悲心是能够让你在忍耐的时候很强的忍耐力，而且在忍耐的过程中还升起最强大的善，所以它的消业能力是最棒的。甚至我可以说它比忍耐的力本身，因为它涵盖了忍耐，它很容易忍耐，所以它比忍耐是更进一步更强大的消业的能力。所以这样子看下来，你可以想象吗？试想一下，你如果你拥有这八种至少现在随意，这是随意讲就想到这八种了，还有很多，如果你真的要去找。好，那你想想你生活上遇到的苦啊、委屈啊、不幸啊、倒霉啊，还能长久吗？如果你能够拿出悲心带出来的这个连锁反应这八种力量，甚至你要讲更多可以，你可以列下更多的力量，你坚持一天两天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，一个月两个月，到后面的时候你看看，你坚持下去看看你的生命会怎么样，看看你的遭遇能不能扭转，肯定会扭转的，肯定扭转的。所以呢这个叫做我把它称为悲心之扭力。但是呢你前面两堂课讲的那个要做来。第一，消除那个局限，悲心的局限。把悲心升华，让它再进一步的。你看昨天讲的那个不会受伤的悲心，它其实是消化力。那么这个悲心的努力涵盖了消化力，在消化力的基础上就是化解。无论来我可以化解。但是化解的基础上还能够累积很正面的。很正面的力量去让你能够完成一个理想一个目标，或者是克服一个困难，它有这样的力量。所以它是一个基础，在更深一层的时候它就产生更积极的能量，化解的能量，在更进一步的时候呢，就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力量就可以产生了。所以
啊，悲心很神奇哈。
然后我也听过一个故事啦，我蛮喜欢这个故事，不知道，当然我们南传没有记载，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的一些科学性。有人跟我讲过这样的故事了啊，说有一个菩萨呢，他下到地狱，下到地狱呢，他就自己很苦。菩萨也会下地狱的哦，但是菩萨下地狱不是去游戏地狱哦，千万记得，如果用神通下去，那是另一回事。神通下去，你用神通的力量，你去到哪里，你不属于地狱众生，你不是因为恶业成熟下地狱，你只是用神通力下去，那个没问题。但是如果是因为业力感召啊，菩萨造了一些恶业，下地狱里面去的，一样要受苦的。啊，这故事是说，那菩萨呢，他在地狱里受苦，他自己很苦，但是他看到其他地狱的众生也很苦，他不忍心他们的苦，他发了一个这样强大的心，就让所有地狱众生的苦都在我身上爆发吧，让他们离苦吧。不可能啊，业是各自的业吧。但是他这个强大的善心，愿意为其他的，自己都受这么大的苦，但是愿意为其他的苦难的地狱众生受苦，让他们的苦都集合在我身上，让他们能够超生。虽然这个东西不现实，但是那个不现实的心是非常勇猛、非常美丽的悲心，无我的、勇敢的、强大的这样的悲心呢？后来发生了什么？这个故事的后来就是说，他一起了这个悲心，他马上超生，他自己马上跳出地狱，因为这样的强大的善跟地狱不相应，这样强大的善在地狱里面是不能相应的，地狱是不能够跟这么强大的善共存，那他只能弹出来。哎，这个东西呢，虽然是故事，但是从科学，从我们佛教的科学来讲，阿毗达摩呀。它有它的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合理性。真的，你如果轻易是升起三起升起善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恶缘是不能够，就算碰到了你过后呢，你还是继续升起善，它会换掉去的，这很神奇的。所以呢，我把它称为呢，与地狱不相应的善。如果你能够有这么强大的悲心，你跟地狱就不相应了，你去不了那边。不会用神通去，你不会投身到地狱里面去的。强大的善啊，所以呢，所以当你遇到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让自己升起悲心，什么升起悲心？你看到多数人家对自己不好的时候呢，你先想到的是自己苦，你为什么对我不好？因为我们从自我出发，如果是悲心的话呢，你是怎么想？很多的，你可以升起很多的如理作意。这个呢，你在帮我消业，但是你自己知道吧？你在替我消业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倒霉了。我的恶业成熟，你帮我消业，但是结果你就自己背负了恶业，你会感觉到你那个伤害你的人是一个倒霉人，他因为没有正念，没有智慧，还会对我的恶业起反应，所以你整天都要起悲心。我现在消了，我苦就没了。但是你在招新的啊，所以你的注意力可以在真正有悲心的人，他不会再只想着自己苦，他想着，哎呀，对方在造苦因啊，真是很棒的。如果你面对别人对你伤害的时候，你能够起这样的念头，能够关心着这个为你消业、为你造苦因、帮你消业的那个人，真的是，甚至你还可以感恩的。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时候这种这么美的心，有些时候他甚至会让那个造恶的人吓一跳的，因为呢，我告诉你，魔要打击我们呢，他是要看到我们被打击，他才会过瘾的。我告诉你，魔的心理，所以如果他打击你，他越打击你越强大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他真的是魔会束手无策的。我告诉你，就像人家跑去。骂那个佛陀的时候，看到佛陀，你骂他，他越谅，他越骂越谅，但这个人骂不下去了。我一骂他，他越谅，他骂不下去。有一个天神叫死称天神，他一你越骂他越谅，越骂他，好像是给他打 spinach 这样子的，明白吗？有真的有这样的天神，所以我当时我读的时候，我就哎呀，一下想要领悟这个方法， 对吧？到底那个天真用什么方法？我觉得就是悲心跟忍耐的方法，把垃圾变黄金的方法。因为他越打击你，你越起悲心，那你的越来越越来越亮，只有一种理由，善法越来越强。如果不是善法越来越强，不可能会越来越亮。你受到打击还越来越亮，那么在打击中人怎样升起善法？最强的我觉得就是悲心。啊，当然智慧也是。所以学会用在苦难中升起悲心，你能够把你的那个对手吓一跳的，我告诉你。我告诉你魔的心理，因为师父以前小时候就有魔的心理，知道吗？我小时候很恶作，很喜欢恶作剧的，谁给我搞倒了我就很满足的。那我隔壁有两个，我那时我大概是六岁，五岁六岁的时候很调皮，那隔壁有两个印度孩子，大概大我一点点，一个他叫名字叫 Velaba， 一个叫 Velama。 那么呢，我们小孩子是没东西玩啊，没什么好玩，就是拿人家是来开玩笑，你知道我那时候手就喜欢这样子 Velaba 啊爸爸 Velama 啊妈妈这样子。哇，因为我这样子做他很生气，那两个孩子给我搞到很生气，要跳很生气。如果他跑过来我面前跟他啊、哦、乖孩子，你是我的孩子啊，乖孩子，我反正可能我爸爸我妈妈还在喊了我的孩子叫人家爸爸妈妈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其实很笨的，我们吃了给人家占了，自己给人家占了便宜，自己都还笨笨的。其实我没有什么企图，我的企图就是我只能够把他搞到很生气我就满足感。就是魔心理，所以我后来发觉要惨得很恐怖。我从小就有那种魔心理，就是大家痛感人家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他没有被我若无其事，你闹你的事，我才不理你，甚至跟你讲，哎，乖孩子，乖孩子，可能我就觉得没趣味了，就不玩了。真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魔也是这样，魔要打击你，你不要被成功的打击，身体要被打击，心不要，你的阴不要败。心不要败，阴不要败。那我告诉你，试试看。如果你能够坚持到底，当然法的力量它是比较慢见效果的。但是如果你坚持到底，你一定见到这个法的力量，扭转那个局面，扭转乾坤，一定会。哦，所以这点要，好好的发挥这股力量。悲心之扭力，好吧？把那个悲心成为一个启动，让它能够转成效应 ，multiply。Turn around， 把东西 turn around， 扭转这个局面，好悲心。总结一下，一个是目标，因为目标从自己的狭窄走去，走放宽了，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心境的转变。好，感性力，悲心带出一种感性的力量，这个力量很有很 powerful。然后因为走出自我，所以那个无私也会有，无我的力量也会有。啊，给他注入这个因缘变数。我现在这个困境中，注入悲心的这个因缘变数，这个因缘变数，悲力的因缘变数，转成愿，转成欲勤心慧四乘数。然后呢，唤醒那个产生那个唤醒的力量、感召的力量、聚散的力量，还有消业的能力。哎，让这些力量全部集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啊，你看再回头再看你的生命会怎么样？我记得在北方有一个这样的禅宗的故事，什么三问四德，如果世间有人骂我啊、欺我啦、贬我啦，什么什么说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那个四德就跟他讲，那你就忍他、让他什么他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不要理他，再过几年你再看他。其实这句话里面就有那个智慧，但是呢，他讲的是忍让，我们讲的是悲心。当你悲心的时候呢，你刚才。讲的那些师德对寒山解的劝告，就是忍啊、让啊，怎么那些全都，你是最好的方式度过，最好的方式等待，就是在等待中忍耐，最好的方式忍耐，就是在等待中忍耐中拿出最强的善法。真的，如果你只是等那个灾难过，不是最 efficient 的，不是最有效率的。你在等灾难过的时候，你如果还能够用累积最强的善法的方式去等待，真是最棒的。很多人不懂得这个等待的艺术，等待的艺术就是累积最强大的善因，让这个善因带着这个增强的善因，在增强善因的过程中等待，然后等到有一天夜宵了，苦难过去了，那么呢，你的力量已经变得更强大了，
你就可以扭转局面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悲心的这个扭力呢，不可思议。培养的，但是条件是，你不要只是追求感受，你要真心的为众生，那才是真正的悲心，才能够发挥真正悲心的力量。好，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。
Sadh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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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地。